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2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例行的公开接见活动中，回顾了他最近在哈萨克斯坦的使徒之旅。他说，我看到一个真是和平及友爱价值的国家，政治和宗教在那里具有同等的尊严。哈萨克斯坦是一个文明和勇敢的模范国家。教宗接见西笃会会士们，指出共荣是天主的梦想，免于整齐划一和分裂。圣座新闻室公布了教宗方济各9月下旬至11月初的礼仪活动和行程安排。圣座将于10月3日至6日召开今日之圣德学术会议。圣座副国务卿佩纳总主教访问东帝汶。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9月21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在要理讲授中重提他最近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几个重要时刻。教宗感谢哈萨克斯坦总统、当局、主教和那些负责接待工作的人员。教宗首先提到他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出席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这项创举是在该国政府的推动下已走过20年的路程，为向世界展示这个国家是相遇与对话的场所。今年的大会依然在哈国首都努尔苏丹举行，宗教领袖们与各代表团和国际组织为在世界上推动和平及人类兄弟情谊共襄盛举。教宗表示，这表明为建设一个在差异中彼此聆听和相互尊重的世界，应将宗教置于努力的中心。这并非相对主义，不是的，这是聆听和尊重。哈国政府为此付出努力，该国在摆脱了无神论政权的桎梏后，现在指出一条文明的道路，促使政治和宗教一起行走，彼此既不混淆也不分离，明确谴责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这是一种平稳和团结的姿态。教宗强调，大会的最后宣言是2019年2月在阿布扎比签署的关于人类兄弟情谊文件的继续，迈出这一步乃是从远方开启的一段形成的果实。教宗提到1986年圣若望保罗二世在亚西西召集的各宗教为和平祈祷的历史性会晤，以及圣若望23世和圣保罗六世的远见，还有其他的宗教也心怀远大事业。我只提起圣雄甘地，但是我们怎能不记得这么多的殉道者，这些为忠于和平和友爱的天主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不同年龄、语言和国家的男人和女人呢？我们知道隆重庄严的时刻是重要的，但随后是日常生活中的努力，是建设一个让人人都感到美好的世界的具体见证。教宗继续表示， 他此行也是会晤哈国当局和教会团体的时机，并再次强调，这个有150个族裔团体共同生活，且有80多种语言的国家，也具有特殊的使命，那就是成为相遇的国家。这项使命应得到鼓励和支持。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但愿继续建设一个日益成熟的民主制度，能有效地回应整个社会的需求。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时间，但必须承认，哈萨克斯坦做出了非常积极的选择，例如对核武器说不，以及采行良好能源和环境政策的选择，这是勇敢的作为。在这惨烈战争的时刻，有些人想诉诸核武器。面对这种疯狂，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对核武器说出不。关于当地的教会，教宗强调了喜乐和满腔的热情。他说，这个国家的天主教徒属于少数团体，但如果凭着信德活出这种境遇，就能结出福音的果实。教宗指出几个重点，首先是微小，成为酵母、盐和光的福气，只依靠上主，而不是依靠人性上重要的某些形式。此外，人数上的不足，要求我们去发展与其他教会基督徒的关系，也包括与所有人建立友爱关系。因此，这是小小的羊群，的确如此，但这是开放而非封闭的羊群，不设防线，而是敞开的，仰赖圣神的行动，任由他随意在哪里及愿意怎样的吹气。在哈萨克斯坦，曾有过许多男人和女人在教会受迫害的时期为福音献出了生命。教宗说，他们是殉道者，是那个天主的圣洁子民的殉道者，因为这个子民遭受了数十年无神论的压制，直到30年前获得自由。这些男人和女人在漫长的受迫害时期为信仰而承受了巨大痛苦，他们因信仰，有的被杀，有的受酷刑及坐监。教宗还提到一个记忆和一个图像，那就是2017年世博会的大广场，周围都是超现代的建筑。在光荣十字圣架庆日那天，教宗就是在这里主持的弥撒。教宗说，在一个进步与退步交织的世界上，基督的十字架仍是救恩的希望，一个希望不会落空的标记，因为这希望是以天主的爱为根基。教宗最后表示，希望他这次的访问之旅能为哈萨克斯坦和该国教会的生活带来果实。耶稣的梦想使我们免于整齐划一和分裂的危险。教宗方济各9月16日在接见前来梵蒂冈拜访的西笃会会士们表达了这个思想。这些会士们正在亚西西举行修会大会，教宗勉励他们寻求耶稣的梦，也就是天父在他圣心内激发的最大渴望，即共荣、参与、使命及培育。耶稣的梦想是他的门徒们的共荣，这也是我们作为他的门徒彼此之间的共荣。教宗表示，必须指出，这种共荣并不在于我们的整齐划一、我们的纯一性、我们的兼容性，或者多少是出自本能或被迫的，不是这样，而是我们与基督的共同关系，以及借着圣神在他内与天父的关系。其次，一个度奉献生活的团体应成为天国的标志，见证具体的人之间参与性的友爱风范， 虽然他们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们每天要做出选择，信赖基督的恩宠，共同生活。教宗指出，时下的传播工具也能而且必须为实际参与的团体的具体生活服务，而非仅是虚拟的参与。传教使命的梦想则关系到教会中的每一个人。教宗指出，教会领受的所有特恩都是在为世界上传福音。一个在会院里祈祷的隐修士便是参与了将福音带到那片土地上的使命，教导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正在朝向天国的路上前行。最后，教宗吩咐西笃会的会士们信赖圣神的力量，这样就不会在培育的旅途中灰心丧气。而培育则是耶稣的另一个梦想，每个门徒都蒙召在谦卑和服务中完成培育。教宗说，可能有许多福音的参照点证实上主心中对培育的梦想，但我喜欢把它们概括为一个成圣的梦想，那就是让一切都向天主敞开，不断地选择天主。圣座新闻室日前公布了教宗方济各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初的礼仪活动和行程安排。九月二十五日，教宗将前往意大利南部马泰拉，为在该城举行的全国圣体大会主持闭幕弥撒。十月九日上午十点十五分，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册封弥撒，册封真福斯卡布拉里尼和真福泽德为圣人。十月十一日，为庆祝凡尔大公会议开幕六十周年，教宗方济各将于当天下午五点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纪念弥撒。十一月二日是追思已亡瞻礼，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宗座祭台为过去一年内安息主怀的枢机和主教们主持追思弥撒。圣座新闻室于九月十九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圣座丰盛部将于十月三日至六日在宗座奥斯定教父学院召开主题为今日之圣德的学术会议，旨在与当代世界对话，好能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圣德。与会人士以各界学者和新闻记者为主，到目前为止已有大约200位学者、记者和其他人士报名参加。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并为召开这次会议的意义做了解释说明。今日之圣德学术会议的议程将包括11场演讲、5场专题报告和2场圆桌会议。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将亲自主持会议。在会议的最后一天，10月6日，全体与会者将与教宗会面。在东帝汶首都帝力举行圣座使馆新馆址落成典礼的机会上，圣座国务院负责一般事务部门的副国务卿佩纳总主教9月19日至23日在东帝汶进行访问。在9月19日的活动中，佩纳总主教会晤了东帝汶总统奥尔塔，他在199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随后总主教为东帝汶促进世界和平人类兄弟情谊中心举行启用仪式，该中心受到教宗方济各和阿兹哈尔大伊玛姆塔伊布于2019年在阿布扎比签署的人类兄弟情谊文件的启发而建立。东帝汶天主教大学也受此文件启发，于9月20日 召开有关人类兄弟情谊的会议，佩纳宗主教出席了该会议。当天下午，宗主教为圣座使馆新馆址举行落成典礼。隔天9月21日，佩纳宗主教将探访照顾贫困儿童的中心、圣伯多禄和圣保禄教区联合大修院等地方。佩纳宗主教9月24日的活动包括会晤东帝汶总理卢瓦克，在地利主教座堂主持弥撒等。23日，宗主教在东帝汶访问的最后一天，他将会见议长洛佩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孩子在家庭里的安全感是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父母亲的反应会给孩子的安全感造成直接的影响。非暴力沟通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建议家长要用心听出孩子说的每个不要背后所隐藏的需求。当孩子不愿意或干脆直接拒绝父母的指令时，父母的反应会影响孩子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为人父母者可以想一想，听到孩子拒不配合时，自己是否觉得他在挑衅，是否会生气的反击，开始对孩子说教，或者略施惩戒，企图改变孩子的心意。在家长的字典里，不要可能是最反感的两个字。为人父母者通常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心力来跟那些常说不要的孩子缠斗。父母亲之所以无法接受孩子说不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孩子说不要的时候，自己只剩下两个选择。一是接受事实，并改变自己的立场。另一个是拒绝接受孩子的答复，并且想方设法要孩子改变心意。无论是哪一个选项，父母亲都不太喜欢，因为太费劲。非暴力沟通培训师指出，父母亲如果能在孩子说不要的时候使用第三个选项，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这第三个选项就是设法听出每个不要背后的需求。也就是说，当孩子顺口说出不要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说他想要的心愿。如果家长能找出究竟是哪一件事比自己下达的指令更吸引孩子，那么就能舒缓当下剑拔弩张的气氛，与孩子交心，让孩子明白父母关心他们，在乎他们的感受。这里我们要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解释。一名母亲走到儿子的房间，发现儿子正在看书。做妈妈的说，爸爸这个周末出差不在家，我想要多花一点时间跟你在一起，晚上要不要跟妈妈一起出去看个电影？儿子直截了当地回答，不行，我很忙。这时候，做母亲的要找出儿子不要背后隐藏的需求，重视孩子感兴趣的事。面对正在看书的孩子，母亲可以问， 看起来你很专心在看那本书。儿子这时候会就书本的事回复他的想法，例如这本书越看越有趣之类的。做母亲的由此可以听出，儿子需要为自己做选择，而且需要放松和独处的时间。妈妈此时可以确认孩子的需求，说，看样子你今天晚上宁可自己看书。孩子肯定他的需求后，做母亲的也不必立刻放弃自己的需求，可以询问，我还是想要找一天晚上跟你看场电影，或是做其他的事，你觉得哪天好？借着这个开放式的问句，母亲既表达了自己的需要，也给孩子充分的决定权，由孩子拿定主意，定下亲子相处的时间。就这个例子来说，如果做母亲的从孩子的第一个答复就认定孩子是在拒绝自己，做出负面反应，或许是说，我看你现在看书就有时间，怎么啦？你认为看书跟陪妈妈哪一个比较重要？跟你一起出去的要求很过分吗？这种充斥着抱怨的话语可能会让母亲失去跟孩子之间的连结，孩子也更不乐意跟母亲去看场电影。因此，为人父母者应当留意，下次当孩子说不要的时候，要克制自己的反应，然后观察孩子的弦外之音，试图找出这个不要背后隐藏的需求。如此一来，亲子之间得以保持连结，家长也能为自己的需求找出解决办法。家长如果想要让孩子保持安全感、信任感和归属感，首要之物是培养家人之间的连结。为了增进家人之间的沟通，需要有个场所让全家人可以定期练习沟通的技巧。家长与个别孩子一对一的紧密关系固然好，但要是能同时举行家庭的聚会，整个家庭的气氛会更加和谐。那么什么是家庭聚会呢？它是全家人刻意拨出几个小时来规划的家庭活动。在这段时间里，家人分享重要事项，了解彼此的感受和需求，设法满足这些需要，庆祝个别成员的成就，制定全家和个人的目标，检视过去，计划未来，并且想办法解决问题。在跟家人商量如何举行家庭聚会时，务必要让每个成员都有安全感，而且彼此信任。在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明自己需要其他人怎么做，才能在这个聚会中拥有安全感，然后把安全感的这些条件写下来，在每次家庭聚会前宣读，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可以遵守，以确保人人在聚会时都感到安心自在。非暴力沟通培训师经历了许多次的个别辅导后，总结出大多数人对安全感的需求，包括说好每个成员都有在家庭会议中不发言、不表态的权利，必须先询问别人是否愿意倾听，才能对他提出意见，保证不责骂、威胁、批评、指责或大声说话。此外，我们也鼓励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多多练习思考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注意自己的行为和反应，常问自己，我这样做能帮助孩子建立情绪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吗？第二，注意自己说话的时间有多少， 聆听的时间又有多少？多留一些时间来聆听。第三，在跟孩子互动时，问问自己，我这样做有助于建立亲子之间的连结吗？还是会产生其他的效果？第四，练习听出孩子拒绝的背后原因，留意当孩子对自己说不要的时候，自己会习惯做出怎样的反应？想一想孩子当下试图表达怎样的讯息。今天我们介绍了情绪安全感的重要性。一个人除了人身安全以外，也需要保障他的情绪安全感，才能相信这个世界是个友善的地方。一个人能不能培养出情绪的安全感，跟他父母亲的行为和反应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为人父母者要学习从孩子的眼光来看事情，时常增强亲子之间的连结，并通过家庭聚会增进全家人的关系。这么一来，孩子就能放松心情，自由自在地去探索并享受他们的世界。当他们长大成人时，能带着情绪上的安全感面对人生的风雨。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亲子之间的相处，进入付出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主，请你收纳我的全部自由，我的记忆，我的理智和我的整个意志，凡我所有或所占有都是你赏赐的，我愿完全奉还给你，任凭你随意安排，只将你的圣爱和你的圣宠赏赐给我，我便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圣依纳爵·罗耀拉的灵修格言。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